斯得咗美股，辉达蒸发6000亿，华尔街落袋为安，还是 CCP 考验市场智商。实测台湾香港问题，中共新 AI 点样答？中年人喺度求救，550万人背负2000亿不良贷款，巨亏超过400亿。深圳国有资产清洗万科高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时，欢迎收睇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8号。以下是新闻报道。今日财经行业所有的大哥大都是来自中国的 DeepSea 是怎样爆除了美股的科技股。还有不少社交媒体账号在这里助攻，不知道有多少观众相信呢？相信还有多少的观众在这里质疑。毕竟人工智能的技术是数学，国际知名数学家邱成桐教授之前不是说吗？中美数字水平差了60年，那个中资企业怎样会有这个能力震撼美国科技巨头呢？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背后的疑点。在开始之前亦做了一个民调，你认为这个是中共大外宣的效果，请打一；你相信这个反映了中共的实质科技实力，请打二。首先，我们不是针对 DeepSea，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勤劳而且聪明，民间的确有很大的活力。按照创始人的出身，曾经是湛江的吴川市第一中学高考状元，浙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硕士，创办了一间籍籍无名的公司，不是不可能的。香港时事评论员陶杰先生星期一在节目《风云谷》亦指出，美中竞争下，梁文峰突然冒出来并不出奇。陶杰说，美国有亚马逊的贝佐斯，中国即刻有阿里巴巴的马云，这个完全不出奇。先不讲抄技术，而是抄你的概念。令到市场最震惊的是 DeepSea 提出的成本。我们先来看看华尔街的报道。1月20号， DeepSea 推出了 AI 模型 R1， 这个是一款为解决复杂问题而设计的专用模型。按照报道的讲法， DeepSea 吓得硅谷投资人跌了个下巴。 DeepSea 表示，训练其中最新一款模型的成本是560万美元。相比之下， AI 开发商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达利奥·阿莫代去年曾经表示，建立一个模型的成本在1亿至10亿美元之间。这个巨大的成本差距的确比投资界人士目瞪口呆。毕竟按照美股科技巨头财务报告提供的评估，他们在 AI 方面的投资是以8亿美元，就是几个10亿来计算的。而 DeepSea 给出的训练成本是560万美元，是以10亿来计算。这个成本段位相差有几个地球了。所以这个相当于是触碰了市场的逆论。因为之前市场对 AI 热潮和泡沫已经开始谨慎了。投资界一场关注的就是巨头他们巨额的研发费用会不会带来可以应用、可以商业化的回报。一位资深投资人士说， DeepSea 就是 AI 界的拼多多，中资公司就是打廉价牌，廉价杀入市场，被行业内竞争加剧，很快就是鸡毛鸭血了。但是这个巨大的成本鸿沟难道是真的吗？美国 AI 公司规模 AI 行政总裁亚历山大王在瑞士达沃斯论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曾经质疑 DeepSea 实际上拥有大约50000个辉达 Hopper 图形处理器，而不是他们声称的10000个 A100 图形处理器。但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出口控制，他们不能够讲出真实的数据。的确亦有网友响应说，即使是晶片制裁，美国亦是留有后路，背景早就通过台湾、韩国囤积了数量可观的晶片用来未来发展。就是说这个模型采用大量辉达晶片的成本被低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报道中亦提到一个疑点，比如 DeepSea 省去了几个步骤， 会唔会系使用人类嘅思想直接灌输入去，取代人工智能自己嘅学习？但系如果呢个模型系咁样做嘅，未来就冇办法扩大规模。对于数据上嘅破绽，霍士商业频道 Morning with Moria 节目主持人幽默咁话：我唔知道我哋系唔系可以相信呢啲数据。反正你知道的经济数据是来自共产中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呢？但是这些数据破绽也好，抄也好，市场今天的确大跌，辉达暴跌超过 16%， 市值缩水超过5000亿美元，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挫 3.4%， 微软和 Google 母公司都下跌超过 3%。真嘅一个 deep C 就引发咗美股嘅黑天鹅咩？我今日上午请教咗多位投资界人士，有投资人亦有学者，总结一下有三个方面嘅观察。首先，假设《华尔街日报》提到嘅成本对比系真实嘅。咁就係深度探索訓練一個最新模型嘅成本為560万美元，而美國科技公司建立一個模型嘅成本喺1亿到10亿美元之間。呢個有兩種市場潛在嘅擔憂，一個係美國好多 AI 公司嘅運作效率唔高，而係為咗如果真嘅唔需要咁多晶片就能夠訓練。市場質疑未來對於高端晶片嘅需求會唔會無法持續。第二个观点，另一个因素是美国人工智能产业过热，所以他们可能会利用任何的藉口先将利润收入囊中，尤其是辉达股价已经虚高，资本获利了结，或者说华尔街借机掩护资金撤出，不炒作就不是华尔街了。第三个观点，这里讲的炒作不是这间公司炒作，也不是华尔街炒作，当然不炒就不是华尔街了。问题是这个背后有多少是中共大外宣宣传战略呢？就在深度探索轰炸海外媒体之前，或者说迪斯推出 AI 模型 I1 的当日，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专家、企业家和教科文媒体等领域代表座谈会。深度探索的创始人兼行政总裁梁文峰在会上发言，这个是巧合吗？国博财经账号在 X 平台上发文说，据他观察，从1月20日开始，就是深度探测推出 AI 模型 R1 的那日，中共大外宣超限战就全面升级了。现在的深度探索是中共大外宣的一环，看看全球各大外宣媒体的头版就懂了。他继续发文说，每一次官宣的弯道超车遥遥领先，都能够精准地拿住群体文化意识中最敏感脆弱的部分，这个也是面对机场碌碌的群体投喂兴奋剂的高级艺术。他幽默地说，这个是 DeepCCP 面向全球的智商测试，如果真的 AI 技术这么厉害的弯道超车，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股市没有受到带动呢？龙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中国 A 股三大股指全线下跌，科技股集体灭火。对于是人类思想还是人工智能，还未有真的科技背景来辨别，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测试的结果。比如自由亚洲记者发问，请介绍台湾，深度探索回答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并非介绍台湾的人口、文化等资讯。记者追问赖清德是谁， DeepSeek 要求转话题，再问习近平是谁，都获同一回答。报道说连习近平都不能够谈及。当记者问到2019年6月9日香港发生什么事，深度探索回应说，香港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这次游行主要是由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市民发起，他们表达了对条例可能影响香港法治和自由的担忧。内容相当简短， 美巨眾不忘補充仔老師想話，香港一直享有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權，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香港能夠克服任何的困難。從香港和台灣問題上，相信大家已經看到了深度探索的自我審查，不僅是比民心一言更嚴格。在問到了敏感問題之後，還知道要被問問題的人灌輸一些共產黨思想，看來中共大外宣可以開始裁員了。或许是海外媒体挖到了内容审查以及主动灌输政治正确思想，网友他们发现深度探索现在是停止了海外手机号的注册，如果是手机注册，现在只能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码可以注册使用。虽然疑点重重，但是值得警惕的是，不论如何，即使被管制了，北京仲係攞到咗全球最先進 AI 模型所使用嘅同款晶片，就係美國嘅晶片制裁漏洞百出。咁樣接落嚟，川普政府會點樣做呢？要知道，川普總統喺白宮係興高采烈咁剛剛宣布完，計劃喺未來四年內投資$5,000 億嘅星際之門項目，目的係咩呢？俾全世界嚟買我哋嘅美國 AI 服務同產品。川普是要卖产品给美国赚钱的。试想一下，如果川普总统看到中共抄了 AI 模型的概念，用美国不给卖的晶片打造了 AI 界的拼多多，回来和美国的 AI 行业抢全球市场，川普总统会同意吗？在大外宣一直敢宣传中共在 AI 领域的弯道超车，威胁美国 AI 技术领先地位之际，中国百姓是陷入了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呢？大家都知道，没钱过年不是最怕的事情，最怕的是欠债。今日比深度探索更吸引我的注意力的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报道，腾讯财经发布科技金融在线的报道说，550多万中年人的2000亿银行不良贷款。报道引述数据话，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银行通过银灯中心新增转让的个人不良贷款本金1165.57亿，加上利息等总额1962.33亿，涉及贷款1493.96万匹。上述不良贷款涉及借贷人户数为555.56万，平均逾期天数为1045.87日，借款人的平均年龄是43.23岁。相比在2023年，这些数据有了大幅提高，不良贷款本金增长53%，加上利息总额增加了61%。借款人户数增加了62%。这个数据背后的社会危机是什么？是还不起银行贷款的中年人数量在上升，而且这一扩大的群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要知道，550万的中年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同可能的是一个上有四老下有一小的七口八口之家。调查显示，超过60%的违约者表示收入减少是主要原因，25%的违约者因为企业经营困难导致还款能力下降。文章说，经济环境变化是导致违约潮的重要原因，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导致就业市场收缩，中年群体首当其冲。这篇文章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有网友直接在文章下方留言说，终于有人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本人是一个破产小微企业主现身说法，身边的同年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我亦是在这个550万人中，也就是说45岁，信用卡网贷款700万，已经是5、6年了。还有网友说，38岁间接受恒大影响，负债120万，已经是无力偿还，2025年率先破产。网友直接总结话，这个就是80后了。 在万科国大关口之际发生了大地震，今年多家媒体报道说万科董事长郁亮辞去公司董事会主席职务，转任执行副总裁，此前传出被警方带走的足狗性辞去全部职务，万科董事会秘书朱旭亦辞去管理层的工作，代替他们职务的高管多数来自深圳国资委系统，深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申杰出任万科主席，万科法定代表人相应由郁亮变更为申杰。除了管理层大地震，万科预估2024年集团巨亏450亿元人民币，较2023年同期的盈利 121.63 亿元，同比下降了 470%。市场评估，万科大概率会成为 A 股上市公司今年的亏损第一名。什么叫做年关难过？万科就是最典型的案例。财新网的报道说，上述人事变化意味着深圳国资将进一步加强对万科的支持，深铁对万科的掌控力度亦会加码。作为投资人，肯定关心万科的债怎样还。财报显示，截至2024年6月尾，万科的银行贷款余额约为 2245.01 亿元。2025年一季度，万科就有 98.9 亿元的境内公开债需要兑付。但是老万频道却指出，不要指望深圳政府会拿几千亿来帮万科还债。他说，深圳政府接管万科不代表深圳政府接过了万科的财务，这个是两码事。这种接管行为仅仅代表政府启动了对万科的彻底清算，清算之后该追债的追债，该坐监的坐监，该破产的破产，这个就是接管的唯一意义。根据财新报道的估算，2017年深铁对万科的平均入股成本为 20.47 元，如果按揭2025年1月27号的 7.27 元每股的收盘价计算，过去的逾七年，深圳地铁所持万科股票浮亏约 428.08 亿元。大家想想，国资大股东亏了数百亿，但是这个时候才落场，这个是来挖资产填窟窿的，还是来给韭菜还债呢？在上个礼拜六的节目中，我们做了一轮民调，问的是辽宁省今年粮食减产 2.5% 这个数据有没有水分？100%的观众他们认为是有水分的，真的是替我们的观众开心，亦期待你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提到的，你认为 DeepSea 的超低成本完胜美国 AI 科技巨头，这个成本数据是不是亦渗了水呢？是不是中共大外宣的效果？如果你认为是，请打一；你相信这个反映了中共的真实科技实力，请打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